感谢主，我们在调整这声音，对不起啊，刚刚可能，这个连接的不够好，所以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见，弟兄姊妹都可以听得到哈，感谢主。哦，主啊。我们围着这本奇妙的马拉基书，就是圣旧约中最后一本书，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这个是神在旧约圣经中，也就是主耶稣来临以前的最后一本书，在马拉基以后，就主的第一次来临就到了，主也就不再在旧约的时候说话了。那么主差遣施洗约翰做他的先锋，在他的前面为他预备路。所以最后末了的一本书总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警告。就像我们在马拉基书看见当时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好的一个光景。我也相信，我们主再来临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情形也相似。主多次警告我们，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会发生。这世界上的光景如何，以及神子民的光景如何？在圣经上都说得很清楚，许多的人不再听从真理，他们想听什么就听什么，耳朵发痒，就是保罗说的，在末世的时候，耳朵发痒，只想听他们想听的。换句话说，他们对真理已经不再有耳要来听了。我愿意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光景，我们有耳要来听主向教会所说的话。所以，马拉基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不知道在远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边早上的聚会有没有机会去听？我们是说到神他爱雅各。雅各是表明我们需要有变化。是的，神爱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也都知道神爱我们，他为我们受死拯救我们，我们重生了，有了他的生命。但这不是全部，不是到此为止，因为我们人身上还有许多的问题。在我们的魂生命，我们这个人，甚至于灵里，也是有时也被污染。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灵不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主不会被污秽。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怎么说呢？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他是说要除尽身体，除了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主在这里要改变我们，变化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看一下启示录那里所提到教会的光景。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世界。联合了，然后他们忍受耶洗别的教训，在撒迪那里，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能够告诉主说，你所在的地方是满有生命吗？我想许多的教会那里没有显出一个生命丰盛的光景，所以我们有许多的问题，就像雅各一样，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以为是可以代替的， 它非常的狡猾，有诡诈呀，所以主必须兴起许多的环境来改变这个人，这就是来证明神爱他。神爱一个人，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完全人了，他已经非常完美了。你看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如何？啊，Sophia 姊妹，神为什么这么爱你？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在各方面看都是完全的？啊，神拣选你，就是因为你是非常完美了。他说不是，那么他为什么拣选你呢？是啊，为什么神拣选你我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看中我。他说你想想看看，你是不是里头真的有那么一点是神要来拣选你的？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一点是我们的神说，因为我在这一点上这么完美，所以神拣选了我。神把我们从我们当时的处境里提拔出来，他拣选了我们，就是好像有人说他们是从垃圾箱里把我给捡出来了。捡回来了，好，是哇，有一个人这么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神爱我们，因为他看见他有预先的这个预知啊，预先知道我们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因为他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他没有拣选以扫，是因为他知道以扫会藐视而不重视、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我们必须做那些愿意被改变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是错了，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谦卑自己，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甚至愿意接受管教训练，愿意主来对付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不觉得那么多，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发现，我考虑自己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甚至看，想到以前所做的事，我们都很羞耻。很羞耻，但是现在我们非常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此怜悯我们。我们要是读一读以弗所书二章那里的，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早上读了罗马书第八章啊，最后面那一段。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怎么说的，我读给你们听。第一节就是说，啊，因为你非常美好，非常顺服，如此完美，你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有人是这个光景，请举手。这里是怎么形容的？Emmanuel 弟兄，你的圣经怎么说啊？说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哦，真的吗？你想神会拣选这样的人吗？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为什么呢？是他瞎眼这样子来拣选了我们呢？主神一定是选错我们了，那眼睛没有看清楚，瞎眼了，是这样吗？我就是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都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阿们，他拣选雅各，并不是因为雅各好，因为还有比雅各好的多的人，他很可能比以扫聪明一点，因为他能够这样欺骗他，让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了，把他买过来了。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有那么一点小聪明，是不是？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为什么神拣选了你我呢？我喜欢刚刚我们听到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说我很高兴他拣选了我们。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赞美主？我真高兴他拣选了我。主的拣选从来不会错，他的拣选也从来不可以被否定的，也不可以被取回的。他所看见的不是你今天的光景，而是多年以后，他看见你多年以后的情形，可能是100年之后的光景，甚至于在千年国度以后，他都看见了。他说，我要在这个弟兄身上，在那个人身上做工。他是那位奇妙的神，他真是这位奇妙的神。而他的拣选是不后悔的，他从来不后悔，因为他从不会犯一个错误啊。有时候他主说我拣选这个人，你有可能想说，主啊，你选对人了吗？你确定吗？是选这个人吗？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主永远是做了正确的选择，而且他永远不会更改。我们真是感谢主，他拣选了我们，而且他的拣选是不能更改的。感谢主。 Rebecca， 你以为神选错了吗？我可以保证啊，主的选择是，主不是不后悔的，他的选择是不会更改的，不像一个人啊，常常改变主意。我们人多少次改变了主意，大概都数不清了。改变主意的这个次数都数不清，5分钟之内这个人就改了。但是感谢主，神能够使这个非常狡猾、喜欢取代一切的人，成为了一个神的王子，使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能够成为神的祭司和君王。你想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吗？绝对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容易的事，对不起，容易的事。神不会在这里捡着好做的事情，容易的事做。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就表明他爱我们，而他一旦拣选了我们，他就要开始改变你。我们越是早开始愿意与主神合作，就越好。 所以说要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要战惊恐惧的做成这个。但是你以为是你在这里做吗？其实是神在你的里面做事啊。这个定义和成就也都在于神，因为他要成全你，做许多基督教里面的工作。你不一定需要有这个改变，但是你要成为祭司，担任祭司的职分、职任，你需要有特别的训练，因为你有特殊的工作要来做。神要得着一个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祭司国度。但是很不幸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不愿意和神合作，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他就问那个姊妹，你是不是应着景象的人？你这个景子啊，就应着没办法讲话，主在后面叫你，我在跟你说话，就你的景子就硬是转不过来，好像那个机器人一样。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连头都不回，你没有办法动，你自己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头。所以在启示录里，神上约翰，使徒约翰说话，他立刻回转，他转回要看与他说话的。但是我们的景象常常是硬着的，硬着景象的人没办法回头，没办法转。我们的心非常的硬，难怪在希伯来书3章4章那里都说，今天你要听神的声音的话，不可硬着心。硬心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硬啊。不是，就是短时期的。你一旦硬着心的时候，你的心就越来越硬，到末了你就真的转不过来了，转不回来了，你就没有办法回转了。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是雅各，阿门。主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他最终的目标。所以在马拉基书，他特别说是向着祭司说话，当然也是向众人说话，但他的重点是针对着祭司而说的。唉，神的子民变成麻木不仁，对神的话没有感觉。主说，神说，我爱你们。他说，你在哪里爱我们？你说你爱我，我可不觉得，我没看见呢。啊，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硬啊！让我现在啊，弟兄他在可能在找，也从马拉基书那里来读马拉基书1章那里。我们看第6节，1章6节，神继续向他们说话，向祭司说话。呀，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儿子敬畏父亲，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仆人敬畏主人，甚至于是一个狗，一条狗，它也愿意它也害怕、惧怕它的主人。你叫它坐，它就乖乖坐下叫它站着不动，它就立在那里；叫它趴下，它就趴下。甚至于是狗也听顺，敬畏它的主人，就像以赛亚书 第一章那里说到的，甚至于一个驴子也都会认主人。可是我的子民不认识我，也不敬畏我，不尊敬我，那么我就来自问了，也问众人弟兄姊妹。那这里我再次说，我不是问你，你有多少圣经知识？你说啊，我知道圣经诗篇23篇，主是我的牧人。我在这里不是问你知不知道圣经，我问你知不知道他？你知道他有多少？你认识他是你的父吗？要是你不认识他，是你的父亲，你也就不会敬畏他，不会尊敬他，你不会尊敬父亲，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尊敬我的在哪里呢？你尊敬神如父亲吗？尊敬神是你的父亲吗？不要这么快说，是是。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尊敬父神呢？如何尊敬父呢？父说不要做这个，你会说，为什么不要？我喜欢做呀。父说不要做这个，不要说这个。你要是真的是尊敬他，你就是呀，要尊敬他所说的，你会在他的面前伏下来，就要在他的面前跪下，真实的谦卑的心，真的把自己谦卑下来。为什么要跪下来？就是说从心的深处。你认为你要把自己谦卑下来，就像那个诗歌说：“万妻，万妻莫不屈，万莫不屈膝。”对不起啊，就是所有的膝盖都要屈下来，每一个舌头都要承认，就是我们在这个经节在诗歌上都有的。那么我就要问了，有多少次你是在神的面前屈膝的呢？是把一切的这么尊敬他呢？你要想，他不仅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也是创造神，他是拯救我们的，他是创造我们也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他是如此的一位神，但是他却把这个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尊敬他吗？哦，主啊，你怎么来聚会呢？啊，没有关系啊，既然是家庭聚会，我就穿着睡衣。就把我的这个 Zoom 的这个前面这个相机关掉。我穿什么衣服也没有人，也不知道，没有关系。这个是尊敬神吗？你到会所来，有许多人，或是在家里。在这个电脑的前面，来到主桌子之前，这里有分别吗？你问我的妻子，我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在家里聚会，我也是同样的，我觉得我是在圣徒面前，在神的面前，我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尊敬神。我在这里不是站在这个摄像头的前面， 我是站在活神的面前，我们要尊敬他。是吗？不是吗？要是一个总统把你请去白宫，甚至于给你一张飞机票，让你飞到华盛顿，不是现在的啊，第45任总统，你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啊？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呢？你确认、确定你就这么样子去了吗？我想你可能会穿上你的西装，甚至于买一个新的领带，买一条新领带。你是准备整齐了，能够见总统以及受邀的这些尊贵的客人面前，我不想穿随便一条这样的裤子，还有我的家里穿的鞋子，就去了。我该怎么去呢？我就穿一件旧衬衫吧，就是以前做事的公司给我的，比如说这个微软公司给我的这个衬衣啊，给我的衣服里面虽然已经有洞了，但是因为很舒服，所以没关系，我就穿这个去吧。这就表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我们这个大君王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尊敬他吗？你有这个敬畏的心吗？我们说我们敬畏他，所以我刚刚你说是，我是尊敬我的父亲。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尊敬他呢？你是怎么样的尊敬他呢？那么马拉基书那里又在说，如果我是主人的话，你们尊敬我在哪里尊敬我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些人确实。怎么回答，对不对？我记得我的一个，我一个姐妹啊，我的姐姐，她去聚会的地方，那个讲道的人常常讲笑话。她说啊，这个，她说你40岁的时候还不是百万富翁的话，你这个人就是非常失败的人。换句话说，你是基督徒，你到了40岁，还不是个百万富翁，没有办法带你的妻子去环游世界，你就是失败的基督徒。大家在底下就笑，主啊，你想神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讲道的人讲这样的话，让你说了许多的笑话。啊，那么听到的人在那里哈哈大笑，这个是尊敬我们的父吗？不是，这是羞辱他。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尊敬人，过于尊敬神。到末了，所以讲道，所谓讲道的人就已经取代了基督，大家都不关心神说什么，我们只是关心那个传道人说的是什么。所以主说，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呀，你们藐视我的名。他们会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可能就会，你就问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啦？”你不尊敬他，也不敬畏他的名，所以主在这里严严的 责备他们说，我是向你们祭司说的，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在何事上呢？你问吗？主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哦，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要是你请客人来，我知道这个 Marina 姊妹，当她请弟兄姊妹到她家里去的时候，她是预备最好的食物，好吃也好又好，她不会说你现在问人家问说你给我们吃的是蛋糕什么时候烤的啊？上一个月烤的，因为没吃完嘛，现在苏弟兄要来了，我就赶快把那个上次剩下来的拿出来，然后昨天做的咖啡已经凉了的拿来给我。我想我们的姊妹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一同弟兄做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相爱，你不会这样待我。哦，要是你请总统啊，这个川普总统来，你会怎么准备呢？你会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端上来。有一天，要是川普总统说 Emery 弟兄我要来拜访你了，那他就会日日夜夜在这里思考要如何预备，那一定会把他家中最好的东西摆出来，可能要买一个新的餐具啊，有金边的，镶金边的，也是准备最好的食物，你都预备了，预备好。弟兄，你会不会这样做？他说，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是的。你不会把一些已经破了裂了的餐具拿出来用。然后把昨天上个礼拜剩下来的炸鸡就放在一个已经有点缺口的那些碗盘里面，拿来给总统用，或者就是这个大卖场 Costco 去买一点东西来就好啦。哦，就从那里买一只烤鸡吧。我不相信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是祭司，我们要带怎么样的一个祭物到神的面前呢？是不是最后一分钟才准备？哦，礼拜六晚上，哦，明天我要带什么去给神呢？我就把我剩下来的那个汉堡带去吧。我们对他没有心，这就是表明我们是藐视他。你没有尊敬我，我是这位大君王，我是神，我是那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创造天地的神，天地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要怎么行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带来一点什么，要预备最好的那一份。 你的最好的那一份，可能不是看起来那么了不起，但是是你最好的那一份。你的最好的一份可能是一个斑鸠，没有问题。要是这是你最好的那一份，你所有的、你所预备的最好的那一份，神是会非常保爱你这一点。这个就不是藐视他的名，因为你带来的是一个最好的斑鸠，就像那个寡妇，她把她最后的这个几文的钱，这个钱本身不多，但是你有口袋里100万，你却只是拿出1000块，那是1000块，对你说来是什么都算不上什么。但是这个寡妇却把她养生的，她最好的，把她所有的最好的都给了神，那神是看得见的，他非常保爱这个寡妇所献上的。所以不是说我带来一些多了不起的给神，而是带来你自己最好的那一份，你的和他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彼此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所带来的是你所有最好的、最上好的。你应该自己训练自己，要预备，要学习，学习来准备，不要随随便便的带来一个东西，就是好像啊，他们英文是说就从袖子里抽出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随时就可以。取得的好像是做变魔术似的，就这么拉出来一个东西。要是你这样来对待神，你就是藐视他的名。哦，藐视他的名。所以神说，你把这些已经是污秽的东西，你来带到祭坛上来献。献给我，那你还说哦，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你的名了？你连这样的事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因为你已经都习惯于这样的事了。你不劳力，不花时间来经历神，你已经习惯于随便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了？我们快有一个。啊，有一个经历，那我就来献给神。但是那还有许许多多你可以经历神的，但是你不在乎，你没有心，你说我这已经有一个经历，我就拿来给神吧，就献给神吧。这个是在神眼里不能被接受的。让我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基督徒中间，我们有许多可能为神做事，比如说传福音，你甚至于可以到远处，到非洲、到南美洲的森林里去传福音，你有这个心去做事去做就可以去做，我绝对不是反对传福音，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以为神做事，你要为神做事，你不需要圣洁。你传福音并不需要说你是一个圣洁的人，你只是像有个嘴像吹号一样的啊，吹出来吧。这个人你可以传福音，向众人传福音，你可以唱一个诗歌。你要是有个好的嗓子。你也可以唱诗歌给神，但这并不表示说你需要成为圣洁。你有一个诗歌本，你会唱歌，你就敬拜神。是啊，可以，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服侍，那样的侍奉。你可能是比如说在电气的技术方面有一些帮忙，这个和圣洁无关。 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大的传道人、布道家，最后是下了监，到监狱里。为什么？因为他们偷了钱财，做了许多不义的事。就像保罗说的，在腓立比书一章那里说到，有的人是因为嫉妒啊来传福音，呀，有的人就来说。哦，你知道吗？有这样这样的人传福音，但是保罗的心非常大哈，只要他是传基督就好了。但这是保罗说的，但是你想，我们的主会不会说啊？好啊，没问题，这个都可以做，都可以这样做。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为神做事，你不见得需要是那么圣洁，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能。做就是你不圣洁就不能做的，就是做祭司。要是你是一个祭司来侍奉神，要是你不圣洁，你摸到的东西立刻就成为不圣洁，在神的眼中是不能够吃的。祭司的职分的职任一定需要我们成为圣洁。需要我们按照神的计划来做。记不记得拿达亚比户的例子？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是在圣幕里、圣所那里，他们就随便点这个香，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结果呢？是神说没有关系。他们献了燔火，结果呢？这个火从天而降，把他们都烧死了。当然，今天不是那样的，但是你属灵的光景就死了，等于是死的。亚伦甚至于不允许他，神说不可以为此哭泣、流泪。因为第一，神没有要这两个儿子去做这些事；第二个，他们献了燔火，他们是祭司，他们在这里侍奉神，他们不可以随己意而行。那么乌西雅又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当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把这个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又因为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应该是由祭司把他抬回来，他们却用一个车子，用一个呀、啊、牛车一个车子让动物来啊拖这个车子，而当这个车子快要翻看的时候，西亚想要用手去。扶他，扶这个约柜，结果怎么样？他当时就死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关祭司的，在神的面前任职的，一定要是圣洁的。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44章那里说，他们进去服侍以前，他们一定要穿上圣洁的衣服。圣洁是对祭司的指认的要求，一定要是圣洁的。许多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做，不需要圣洁。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圣洁，但是没有像对祭司的要求这么高，这么严。你要有祭司的职任，你必须要是圣洁的。所以彼得说，我们是成为一个圣洁的， 祭司的职任，是一个灵宫，是一个有君尊圣洁的这个祭司国度。所以要是这里我们就看见圣洁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就讲岔进来讲这个，因为我们看见在当时的圣徒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何事上藐视你的桌子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到主的桌子，我们是在主日啊，他们是主的桌子是可藐视的。那我就问了，我们主日来到主的桌子前的时候，你是如何来的？是一个传统吗？这是主日了，让我们快快来，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准备一点东西。你来到主的桌子前，你就按照你本相的就来了。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个方式，就唱唱诗，唱诗，唱诗，再唱诗，唱到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么有几个祷告，然后把那个饼给拨了大家拨了饼好了，这事了了。你的心在哪里？而你看到主的这样来守主的桌子，你得到了什么？你在吃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真的预备好了吗？你在这里是守节吗？还是大家来了一点预备都没有？反正其他人会提诗歌嘛，其他人会准备吧。哦，那些带领的弟兄会准备，那些负责的弟兄会准备，他们会准备一段神的话，其他的人就来坐着吧，就来参加就是了。然后大家就吃那么一小块饼，你甚至于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这是极不好的光景，这是不好的光景。主说，第七节那里，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因为他们习惯性的在做这件事，变成非常麻木了。我用这个字。对你来说就变成非常寻常的事，就像哥林多那里说的，就好像你在家吃晚餐一样，是主的晚餐，主的桌子，但他们把他们的晚餐和主的晚餐就混在一起，到时候他们没办法分辨是主的晚餐还是他们自己吃的晚餐。有的人吃的时候还醉酒了，而且彼此不相顾，不等待，所以很多人因此就生病，甚至于死亡了。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很严重的事，因为在那里他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他们在这里吃这个饼，小孩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也可以伸手来拿一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晚餐和主的这个晚餐混到一起了。我们也不需要烤什么五角饼，就买一个这个什么甜圈，甜甜圈就可以了。那是怎么分别在哪里呢？不过就是面一块饼吧。我们也可以去买一个这个烤的松饼或者是甜甜圈都可以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分辨了，那是当时哥林多的情形。那么我们呢？我们每一周都来到聚会，主的桌子的聚会，到后来就变成一个 寻常的事变成一个例行的事情，变成非常寻常了，很普通的，就是主日早上该做的那件事，就变成是就是来这段时间该做这事，大家来就这么来了，没有一个人预备准备好，你连心都没有预备好。那么你在组织桌子之前的状况、光景，以及在守了节的主的桌子以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你是不是真的享受了这个守节啊？然后有它的实际，你看一看你自己生活上有变化吗？在这里说，他们藐视主的桌子，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变成非常寻常了，没有任何的改变啊！祷告就是说，主啊，谢谢你为我受死啊，你为我身体裂开，就取了饼了。你甚至也不谢谢主啊，这个福杯你就拿来喝了，就这样子了。你甚至根本没顾到想到你在喝什么，你里头没有一个盼望。说这是一个福杯，是立约的血，是新约一切的福分都在这个杯里，你一点都不宝贝这一点，你不宝贝说你的罪已经得赦，在新约里也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我们这一点我们都不去纪念，也没有想到主现在是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甚至于都不知道吃的是不是这个无酵饼，你要有意识的来吃，吃无酵饼就是要除去你里面的酵，你只是一周一周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就是了，同样的事。有一次我和当地的圣徒说，唱诗的确是好的，但是要是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只是主的桌子的时候，就是唱诗歌唱诗歌唱诗歌唱诗歌，而那个教会正好特别喜欢唱诗歌，那么我就说了我们不要光唱诗歌，他们就被得罪了。谁唱得更好啊？可能是天使唱得比我们更好听吧。嗯哼，你想，神，因为我们在这里一直唱诗，唱到喉咙都沙哑了，主就高兴了吗？你唱了一个钟头下来，这话都说不出了，声音都哑了，这是神所喜悦的吗？这成了一个传统。我想看看，要是一个聚会里面，我们要是不唱诗歌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比如说主的桌子的聚会，我们没有唱诗，那会怎么样呢？当我这样交通的时候，那处的弟兄姊妹听见了就被得罪了。你想，神听你们唱，听我们唱诗一个小时，神就很高兴了吗？我们就要问了，你这个唱诗歌是自己在这里享受，自己唱自己最喜欢的那首诗歌，还是你要讨神的喜欢？你是要唱诗，你应该问神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诗歌。所以到末了，你自己看看，是你在这里唱你自己最喜欢唱的诗歌，还是你向神在那里唱诗歌？你唱诗歌只是因为你喜欢这首诗歌吗？ 哦，主啊，我的点就是说，主的桌子是非常圣洁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它是一切的节期，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丰富都是为着我们的经历，不是只是要我们知道记得它，你是纪念它，是要纪念，但是你要有这个实际。要是比如说，我们举例说逾越节，你还在埃及，那你说啊，感谢主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你的经历如何呢？你经过旷野。过了红海，进入美地了吗？神的计划又如何呢？你有这些经历吗？那么你守无酵饼节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无酵饼节的中文翻译，就是除酵节。除酵节。但是我想问所有说中文的圣徒，当你吃了这个除酵节的饼以后，你是不是整个礼拜在这里都是除去你心中各样的酵呢？真的除酵了吗？要是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去吃这样一块无酵饼呢？这是除酵节呀，这是除酵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翻译，不仅是吃无酵饼，而且是除去我们里面的酵。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弟兄 Emery，你喜欢哪一个翻译本呢？哪一个版本呢？他说我两个都喜欢。的确如此，要是你没有吃无酵饼，你就没有力气除去你里面的酵。你不能说呼吸只吸不呼出不行的。你一直吸新鲜的空气，却不呼出里面的这个污秽，是这个二氧化碳，这是不正常不行的。所以要吃无酵饼的意思，就是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酵，除酵节。要是你不是要经历这个除教，那你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个主的桌子呢？主对以色列人的诫命是非常严的。你要7天之内啊，在家中不可以找到一点点的教。要守这个除酵节的话，就是7天之内在你家里不可以找到任何一点的酵，要是发现了，你就要被革除，从以色列中被革除。这是非常严肃的话，可是我们却不这样对待它，我们却没有严肃对待主的话，所以我们里面仍然有许多的酵。有恶毒，一些宗教的观念，我们的肉体的各样的情欲啊，贪心，各样的事仍然隐藏在我的里面，没有被除去。难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满了问题。哦，主啊！所以这个是除教节，我非常喜欢这个中文的这个译本，这样说除教节。我们来到主桌子前，是不是在守除教节呢？还有出熟果子，那个出熟节，我们是不是经历这个死而复活，从坟墓里重新活过来、复活这样的这个？能力这样的大能，我们经历了吗？ 何等荣耀的、丰富的一个节，这个桌子。所以我们每一个祭司都要在这里预备，啊，不是在这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里想帮助众圣徒里头要深深的认知，我们要守节。从第一个节日一直到最后祝棚节，那么你现在是不是也预备好是在要守这个祝棚节呢？我当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搭个帐篷，好像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不是这样，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事，不要加入这些在洛杉矶那些无家可归，他们就好像有个帐篷的那一块地方。我也不是叫你在后院里支搭一个帐幕住在里面，不要告诉你的父亲，他跟那些年轻人说啊，从现在我们开始要在这个棚子里聚会，我们是祝棚节，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要住在地上，好像住在帐篷里一样，是住棚，住在帐篷里，就像保罗说的。你虽然有，活着就像没有一样。你结了婚的人，你要活好像没有结婚一样。那不是说你不要结婚，而是说你的心是完全纯净为主的，你不被这些事情捆绑。你有一个很好的住处，但是你的心里，不被这个事情所捆绑，在你的心里没有别的事情能够捆绑你。你活在地上，里面是知足的，这个就是守住棚节，预备主的再临。否则，当主再临的时候，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他回头看一看那个被主降火烧的这个城，那主说：“那你也可以回去吧。你既然你可以去回去，你拯救看看你能够拯救这个城吗？”所以，任何和祭司的职分有关的都是圣洁的。主所给我们的基督一切的丰富，就在这个桌子上，就像麦基洗德出来遇见亚伯拉罕一样。你不要眼看就认为就是这一个饼和杯，仅此而已吗？那的确就是仅此，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只需要这一个，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饼杯的实际，你里面就会满了感谢。在神的家里，我们真是不需要其他的，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福杯的一切实际。这个要是对你来说还不够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你忙了。要的话，你可以有2个饼，是不是？好，让我再来看，再读一点一些经节，1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在第8节，马拉基书1章8节，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缺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我们在主桌子的时候，我们把祭物 和基督一同献上给父神，这是有爱的里面献上的。我一直就告诉众圣徒，节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而献祭就是基督，我们所经过的这节期一切的丰富，就是基督的一切丰富，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经历它了以后，我们就献给父神作为祭物。你就看见这是很好的一个循环，从神那里给赐给我们，又从我们这里又再一次的献给父神。你看这岂不是非常奇妙吗？还是你只需要神一直都给你给你给你，从上往下一点没有再献上去的？这是不合理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非常合理，他先给我们基督一切的丰富作为节日，然后我们从中有经历基督，再把基督献上给父神。所以我们要看这里神他说这不为恶吗？我们要记得这是神认为是恶的，你可能不觉得这是恶的，可是神在眼中看为是恶的。那么你想这样他能够接受你吗？他是会看你的情面接受吗？他岂能喜悦你呢？那么他接着也说啊，你这里就是说献给你的这个神长，你要把这样的事献给他，他会里面高兴吗？他会这样，他会喜悦吗？他会接受吗？哦，主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不要说到这么大了，就是你的上司，你把这样的东西献上，你可能就会被开除了，对，就会被炒鱿鱼了，是吗？嗯，但是你在这里还要求神的喜悦施恩，他会施恩于你吗？哦，你说主啊，你是怜悯的神，没有关系，你会赐福会施恩给我们的。不，在这里我们说到的是祭司的职任。而这事是经你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他会喜爱你所献上的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他是非常不喜悦这样的事，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的前面几章啊，主对教会所说的话，神他向每一个教会指出他所不喜欢的地方，不喜悦的地方，责备他们。哦，主啊，神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我巴不得啊，有一个人能够关上殿门，把会所门关上吧，你就不要来这里有主的桌子了。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整个殿门关上了，聚会所的门可以关了，所在的门可以关，这是神巴不得有这样。他说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在这里突然做这一件事。因为神说既然主的桌子我从中什么也得不着，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主的桌子呢？我巴不得有人把这个殿门给关上了。哦，神啊，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做事是要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说，我们和父神的这个关系必须是一个爱的关系。要是你爱他，你就会尊敬他，你会尊敬他呀，你会真的是敬畏神，在敬虔的里面来服侍他，你会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他，并不是有人因着是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你爱他，是你爱他。阿门。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尊敬他。主说，要是你们这样献的话，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我们还不如不做，不要献。神，他不会逼着我们，勉强我们去做。那问题是你的反应如何？我这里所说的这个反应是神的反应，不是我的反应，不是我向你们说嘛，而是我们看见这神在这里向我们说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读到神所说的话，所以不要气愤我说这样的话，不是我，而是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想要是我们的行为是这样，神的名会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吗？在各处啊，你却亵渎我的名。你们说主的桌子是污秽的。你们甚至还说，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哦，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哦，主啊，赞美主，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又过了一点，说过了几分钟，我想要稍微延长一点，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讲完这短短的这本书啊。让我们有几个祷告。哦，主啊，是，